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从2008年得法，至今已经17年了。从那时还上初中的我，到了如今已经工作步入社会，师父一直在看管着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一次次的给弟子机会。终于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真正明白了修炼，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第一部分，真正走回修炼。小时候听我姨奶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给我开智开慧，考试能考好，还能没有病。其实这是当时姨奶在给我讲真相，让我知道大法好，大法的超常，但我却对这些神迹痴心，非常相信大法好，这给我后面得法埋下了种子。初中2年级得法后，一直没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也不知道修大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就是知道好，知道能没有病痛，能长生不老，能聪明，能考好大学，学习成绩好等等。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自然就无法坚定地修炼下去。就这样，我从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期间都断断续续待修不修的，可是大法在我心中扎了根，我深深知道大法好，师父好。来到大城市读研究生后，真是被常人社会的花样迷住，无法静心学法修炼。可是玩乐过后，留下的是夜深人静深深的迷茫和空虚。我经常一宿一宿的失眠，睡不着觉，为常人中的名利情气恨而苦苦煎熬。每每这时，我都会想到大法，想到师父，可是又觉得自己太差劲，差得太远了，应该是不配做大法弟子了，也很难修上去了，也就没有勇气，没有正念去捧起转法轮学习。直到2025年元宵节的那天，我不知怎的感觉上班时心里非常难受，啥也不想干，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些工作、男朋友、名利都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我就是活都不想活了，啥也不想干，感觉活也没意思，死了还犯罪。因为脑子里还记着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说过的这句话，自杀是有罪的。我想这可怎么办啊？回家后我想，那就看看神韵吧，今天晚上是有重播的。当天非常顺利的就登入了动态网，看到了神韵第一个节目，我们随着师父穿越层层宇宙来到中原大地时，我就泣不成声，仿佛我明白的一面苏醒过来了。我好像回想起了亿万年我们在人世间辗转轮回，生生世世在人中苦苦熬煎，就是为了等待今日能幸遇师尊，幸遇大法。当看到传统文化的展现， 中国古典舞的秀美与柔韧，主持人的温柔与正派，歌唱家们的音乐，句句都在向我打过来真善人的强大能量，清洗掉了我在常人中看到那些不好的电影电视所留下的余毒，现代变异观念。我的主意识终于清醒了，我要修炼，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还能让我想起师父的法，还能让我看到神韵，师父就没有抛下弟子。是旧势力的阴谋和那些业力不想让我修炼，往我脑子里打，你修炼不了，你不配。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是师父在主掌天地，是大法造就了一切。第二部分，去掉名利心，有求之心。学法时有很大的干扰，我就开始背法。我体悟到师父一直在点悟我真正二字。原来我以前并不是修炼，只是停留在大法的边缘，受到了大法在人世间这一层最低的恩惠，并没有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了，修炼就是来吃苦的，不是来求得人世的好处的，不是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不是为了身体舒服，不是为了没有烦心事。相反，修炼就是要吃苦，自己欠下的业债不还吗？修炼就是有不顺心，正是这些不好的心、执着心才让我一次次偏离大法。修炼就是要不看重利益，不去求得常人中的好处，不是和别人去争去斗的。在背法中，我真正的改变了自己。在同时说话刺痛我时，我能想到师父的法，不去争斗。在别人不尊重我时，我能想到是去掉我这个求名的心。悟到后，对方立刻就转变了，真的很神奇。一次在地铁上，我明明觉得自己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可是他就在我旁边指桑骂槐地说，真没素质。我当时差点一下火冒三丈想骂他，但我马上想到了我是修炼人，可是心里却还不平，我也没碍着你事儿啊。但是当我放下心来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是党文化的毒素。在自由社会，能有我这样硬挤上地铁的行为吗？哪怕我真的没有踩到他，可是修炼就是修自己，不是看人中的对错。悟到后立刻觉得海阔天空，心情也平复了。这一切都是在为我的修炼铺路，都有我要修去的心。通过持续的背法学法，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真正的修炼。第三部分，我退我退，你拯救了我的灵魂。读硕士期间和一位老师 B 关系不太融洽，但现在都在一个办公室，也得好好相处。要和他讲真相前还有过顾虑，他是否会愿意接受我说的。但那天他格外的热情，主动地问我下班了回家都干什么。我说经常翻墙，看到些真实的消息，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善恶有报、藏字史等。他说共产党亡不亡的和我也没关系，我也等不到他亡的那一天了。我说人可不只是有一世，美国的催眠疗法让人清楚地看到前世和今生的一些关联，你从心里退出来，你就和他没关系了。突然他咯咯不停地笑，平时在我印象里他都是眉头紧锁，从未有过如此爱笑。他一直在笑，还说我退，我从心里退，为啥这事让你这个东北人说出来这么搞笑呢？我当时不太敢相信他说的，又问了一遍，你确定你退是不？他说我退我退，你拯救了我的灵魂，你让我知道我还能信神，我之前都想我只信自己，谁也不信。 毕老师的反应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当时讲完的感觉真的神清气爽，心情开阔。师父讲的一切法都是实实在在的，就看你能不能真的做到。真的做到，法理就显现出来了。从那天起，毕老师和我的关系融洽了很多，之前的很多误会也都解除了。大法能容忍一切不正的因素，那时我的心没有一点顾虑和害怕，智慧也在涌现。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弟子，鼓励了弟子。我住宿的房子每月会有阿姨来定期清洁，新来的这个大姐看着就不面善，也不笑，也不说话。可是师父要我们讲真相，没有挑选，挑选不是慈悲。于是我正面清理他背后阻碍了解真相的邪恶和自己心里的畏难情绪，怕心，怕他不接受等。他进来之后，我主动和他打招呼，突然看他这次表情比上回来我家要温和些，也给了我信心。可是犹豫半天没找到切入口，我就问大姐，你孩子多大了？就聊到了挣钱供上学多不容易，说到共产党的坏，大姐很认同，我受到很大鼓舞，又讲了天安门自焚，她激动地说，那个我知道。我说那都是假的，都是江泽民找人自导自演的，被国际上认定为中共最大的骗局，欺骗中国百姓，毒害全世界的众生。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按真善忍做人的。大姐激动地说，原来是这样啊，还真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坏啊。我看她很接受，问了她入过邪党没，她说啥也没入过。我说那就太好了。后面我们又聊了很多，最后他走的时候竟和我说，谢谢你，和你聊天很开心，也让我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事。我们很愉快地告别了。大法太神奇了，只要基点是救人，在法上念正效果就好。深深地感受到是师父在鼓励着弟子多去讲真相，不要注重表面，去除那些观念才能救了人。虽然我还做得远远不够，仅在面善的认识的人中找几个合适的机会讲了下，但师父一直在鼓励着弟子，并且不断点悟我。虽是万分懊悔以前的不精进，浪费了十多年的时光，可当我真正的明白大法是什么，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已没有那些怕来不及、怕修不成的人心。我能得到大法的亿万分之一，其中已是亲着师父无量慈悲、生生世世的看护，弟子才得以人身来到世间。唯有怀着对师父和大法的虔诚和感恩，放下渺小的我的全部，在大法中熔炼，修好自己，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才不负师尊和天国众生的殷切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受到委屈后向内找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6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母亲已近90高龄，自己独居生活，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轮流来母亲家照顾她。去年夏天的一天，轮到我大姐值班照顾母亲，她给母亲家收拾东西，发现小卧室里堆放着一些酒，散发着酒气。他嫌有酒味儿对身体不好，就挪动了地方，有的就搬到储物间去了。等轮到我来值班时，一天母亲问我，那些酒怎么少了？他着急地说，那是孙子买的名贵酒，暂时存放在我这里，如果弄丢了，我怎么给孙子交代呀？ 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呀，您放哪儿了？他面带怒气说，我要知道放在哪里，还问你干什么？我说，别着急，问问其他人是否动过。母亲生气地说，谁会动呀？人家谁也不会拿的，谁拿谁知道。我听完这话，感觉母亲是在怀疑我。我心里只是觉得奇怪，她怎么会怀疑我呢？我没动心，安慰母亲说，别着急，咱们再找找。我说，侄子网上买的那些酒是分批到货的，都堆放在小卧室的一个墙角。凡是我收到的货，当时都用手机拍了照片，咱们可以根据照片一个一个核对一下。我找到手机里保存的有酒瓶的照片，带着名酒的商标图案，还有内盒的照片。我打开所有照片让母亲看，并把墙角的东西一件一件搬出来，摆了一地让她看。母亲一边核对着照片，一边在一张纸上记录酒的名称及数量，所有东西都搬出来，也把存放在储物间的酒搬出来核对，最后都核对完了，母亲舒缓了一口气，说话也不那么强硬了，对我说，今天就到这吧。我问，就是这些东西吧，都对了吧？母亲嗯了一声，就到他屋里去了。我把所有东西搬回原位，累得出了一身汗。这时我心里不平衡了，开始翻腾了。你怀疑我拿你东西了，现在给你找到了，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实在是委屈冤枉。我在你这里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你，照顾你，有时两三个月都回不了自己家一趟，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样样都干。兄弟姐妹有什么事，我都是跑前跑后的，不辞辛苦，还陪你散步晒太阳，耽误我多少时间，我都没有怨言。我给你买东西，从来不计较花多少钱，可你东西找不到，马上怀疑我，真让我难过伤心。想着想着，掉下了眼泪。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也知道修炼人遇到矛盾没有偶然的。我想，母亲为什么会怀疑我呢？是我哪里没做好呢？这是要修我什么呢？我尽量回忆往事，尽量找自己，后来想起了几件事。一次，我丈夫来母亲家吃午饭，母亲热情地招待他，拿出好酒让他喝。丈夫感觉酒不错，好喝。过了几个星期，丈夫又来到母亲家，主动找那瓶酒，说中午接着喝。很快那瓶酒喝完了，母亲以为我丈夫爱喝那酒，所以东西找不到，可能就怀疑到我和丈夫的头上了。还有一次天气很热，我丈夫办完事到母亲家来找我，他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我顺手找了一件我哥哥的上衣让他暂时换上，下次来时再带过来。母亲看到我丈夫穿上了我哥哥的衣服就不高兴了，认为我们私自做主穿别人的衣服，也没有和他打招呼，所以也造成他对我有疑心。再有，我有时发现我妈家抽屉里的小物品，比如充电器、水笔等，有富裕的就顺手拿回自家用，觉得我家、妈家都是一家。平时我给母亲家买东西也不吝啬钱，多余东西我拿回家用，这也没什么，觉得是正常的了。反正这些小物品在抽屉里搁着也没人用， 有时和母亲说一声，有时就直接拿走用，没把这些小事当回事，非常随意。我养成了这些坏习惯，自己还意识不到。这次母亲生气，我才意识到这个行为非常不好。作为修炼人，这是不应该的，是必须去除的恶习。认识到这些，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不检点的行为导致被怀疑。坏事好事都是好事，用修炼人的方式看，这不是好事吗？师父利用母亲给我制造矛盾，让我看到这些问题，找到不足，修正自己，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归正、改正、做好。我悟到，矛盾是修炼的机会。我下决心严格要求自己，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拿、不动心，哪怕再小的东西、再多余的东西都不拿。这是做人的原则，这是道德问题。我嘱咐自己一定要做好。没过多久，我大姐又给我制造了一次提高心情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六月底，我妹妹妹夫来到母亲家，我们三个人给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东西，有些不常用的物品就装入纸箱搬到储物间，有些就收纳到床底下。过了几天，我就回自己家了。一天，大姐给我打电话说，电视柜上面的两个花瓶放在哪里了？她在屋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说两个花瓶是二姐的东西，要准备拿走，问我拿了吗？口气不容商量，咄咄逼人。我心里很坦然，非常清楚是考验来了，修炼的机会来了，我要守住心性，不动心，不动气，正确面对。我平静地说，应该是收拾起来了，具体放在哪个地方我记不清了，如果你着急，我明天就回妈家，我给你找一找。大姐说，不着急，我就是问问你拿没拿。我说，我和小妹一起收拾的，你也可以问问她，如果有事再来电话找我。放下电话，我心里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没有被冤枉、被委屈的念头，内心平静，我感觉心性提高了，我经受住了这次小考验。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修炼提高的机会，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发正念的强大威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我是一个常年在外讲真相、劝三退、发放真相册子、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20多年的春夏秋冬，一直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到今天，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下面我把最近在菜市场发真相资料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同提高，共同精进。那天我在菜市场发真相册子，刚发了几本，突然看到我弟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人，在离我不远处和一个人说话。我马上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黑手烂鬼，让他看不到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智慧地把身体转向卖菜人一边，脱离他的视线。我想这样也不行啊，这人总在市场来回转，我在这讲真相发资料也不安全啊，影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发真相册子。我得想个办法，既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又不影响我做注释正法的正事。我正想的时候，一扭头，看见那个人就在人群里转来转去的。我马上发正念，让他快点离开菜市场，到门卫小屋子里去待着，把他定在那里，不允许他对大法犯罪。就这一正念，
我看到那个人立即转身向门卫的方向走去，这正念真管用。接着我在菜市场转了好几个地方，那人也没出来。我把带的中共活摘器官、无法掩盖的罪证、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等40多本真相册子面对面都送给了有缘人，让他们了解真相得救度。这件事使我对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当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当自己正念很强的时候，发出的能量是有强大威力的，能解体操控恶人的邪恶因素，那人也就恶不起来了。一次我发正念，看到爆炸的碎片密密麻麻从天上落下来，满天都是。还有一次发正念，解体江魔头，看到江魔头是个蛤蟆，已经被烧毁，地上只剩一个烧焦的黑壳。还有一次，一位同修被警察绑架，我们学法小组发正念，静下来后，我看到了被绑架的那位同修就在我身旁坐着，结果那位同修晚上就安全回家了。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其中就有发好正念这件事。我悟到发正念是非常重要的。20多年来，我基本上都是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册子，下午到小组学法，发正念都贯穿在其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地闯过各种磨难。以上是我最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继续做好三件事，讲清真相，多救人，修去怨恨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爱管闲事的心、疑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各种不好的人心，修成无私为他的生命，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修取不正的念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4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天我写出自己的一个教训和点滴体会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有一天我姐姐拿来一张纸，上面写着三样东西，她说这三样东西你把它煮水喝，可以通三脉。我接过纸条，心想有空就煮点水喝。当天我就感到头晕头疼，我也没在意，第二天越发严重了。我向内找，是哪一念不正招来了不好的东西。我想起了我姐给我纸条的事，我才恍然大悟，我这不是错了吗？我们修大法的人一上来就百脉全开，还用喝那水通三脉吗？当我这一念一出，所有的症状马上消失。我深切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尽管是那一念不正，也反映了我修炼中对法的理解不扎实，实修不够。这次教训警醒我学法得法，真正的同化大法，才能达到法中的要求，做到一丝一念在法上。第二部分，还有一件事也是念不正招来的磨难。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丈夫和儿子说出去旅游，要我一起去，我说我不去，我一个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他就让我去他姨家住几天，我没吱声，心想那我就去我姐家住几天吧，我一个人在家，如果有啥事也没人知道。谁知当天晚上就招来了磨难，夜里12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要起床，身体刚离床还没坐起来就倒下了，感觉身体不能动了，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好像床都要掀翻似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不承认，接着就大声地喊师父救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 如果在历史上和旧势力有什么签约，全部声明作废。我反复喊，一直喊到三点才稳定下来。一看练功时间到了，我就起床练功，接着就发六点钟正念，然后我就做点饭吃。这时我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但是还是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上午我又出去讲真相，为十个人做了三退，下午我觉得好多了。我坐起来向内找，哪一念不在法上又招来的磨难。我想到前一天担心一个人在家出事，想去我姐家住几天，这是不正的念头，有事在有法在，怕什么呢？真是人心招来鬼上门。我深切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平时要扎扎实实的修炼，提高心性，遇到事时才能做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才不会出问题。歇次教训，意在和同修切磋，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人的观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小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9日。周围很多人都说后背一凉就容易感冒，我很认同，自己的表现是只要感到后背凉马上就咳嗽，这时赶快加衣服，否则接下来就会打喷嚏流鼻涕。修炼前是这样，修炼20多年了也是这样。一次天冷，我侧身睡觉，后背没盖严，咳嗽，把被子拉好，还咳嗽，赶快平躺，才慢慢不咳了，后背暖和了。心里想了很多，我后背凉就咳嗽，三姐是常人，后背凉也咳嗽，所以我俩都有好几件背心，薄的、厚的、棉的、羽绒的。农村阿姨同修就不这样。我们在宜家炕上坐着，我感觉冷，特别是后背冷，让姨给找件衣服披上，可姨不冷，还靠在冰冷的墙上，一看我缩着身子，还让我也靠墙，可我不敢，墙太凉了。在梅姐同修家也是，没有暖气，大家坐在床上铺着垫褥子，梅姐的孙子穿着毛衣，有的同修还靠着墙，可我不敢脱掉外衣，就感觉后背冷。想着想着，我明白了，这就是观念，这是人的理，我要破除它。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之前在家学法，我基本是盘着腿坐在垫子上，冬天背靠着暖气，很暖和，很舒心。认识到后，我尽量不背靠暖气，是冷，可是学法不容易发困，有时也想加件背心，想到我要改变这观念，就是加件衣服也不加背心，就不让后背搞特殊，让它和身体其他部位一样，不允许有特殊待遇。慢慢的，后背没有那么敏感了。整个冬天过去后，我发现什么后背凉不凉的，已经没有反应了。也就是说，后背凉就咳嗽的观念被我破除了。十几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感觉眼睛看东西不清楚，特别是看书，远看还清楚，近看一片模糊。我想起老人说，花不花48，难道我的眼睛花了？特别是看小本的转法轮更是如此。那时不是从法理上认识的，只是人为的不承认，看书时故意把书拿得离眼睛很近，其实根本看不清书上的字，并且感觉到头昏恶心，只是凭着感觉往下顺，因为读法读得很熟了。这样几次后，我看东西就正常了。我今年63岁，眼睛跟正常人一样，大小远近都能看清。我觉得 发现问题，在法上认识，再去解决问题就来得快。这是大法的威力，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山西啊山西，别忘了根。作者郑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有一句流行语，千年历史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山西是公认的华夏文明起源地，上古尧舜禹三位圣王均在山西境内建都，现在已实地发现临汾地区尧都的存在，使山西历史的分量更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上古时代尧舜禹的功绩成为历代君王称颂效仿的道德楷模，到了汉代以后，山西演变为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一个关键要隘。五台山位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而且五台山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清庙，汉传佛教与黄教、藏传佛教交相辉映、和谐共存的道场，位于交城的玄宗寺，被公认为佛教净土宗的祖庭，是净土宗发源地，也是日本净土宗的信仰源头。山西还保存了自唐代以来历代的佛教古迹，如南禅寺拥有全国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和彩塑，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不同，山西壁画多由官方或宫廷画家参与，精致严谨，材料讲究品质，艺术价值高。山西作为九朝古都，历代官方都对佛教文化予以高度重视，并不遗余力地保护弘扬。一、拓跋晃缓宣诏书护法。到了北魏时期，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曾经发生过佛教历史上惨烈而惊心动魄的一幕。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达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灭佛诏令，他不仅要求焚毁佛像经卷，更下令屠杀僧侣。当时的太子拓跋晃生性仁慈且笃信佛法，他深知父皇圣旨不可违抗，于是采取了极其隐秘且有效的拖延战术。他利用分理数政的职权，故意扣押迟滞诏书的下发时间。正是由于这宝贵的几天时间差，消息在官方诏书到达之前就已经在民间秘密传开，平城的僧侣们得以在刀兵赶到前，携带最珍贵的经卷和小型佛像，遁入山西北部的深山之中，即今日云冈石窟所在的五洲山一带。拓跋晃缓宣诏书不仅救下了数以千计的僧侣，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后来复兴佛教的技术力量。等到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后，正是靠拓跋晃保护下来的僧侣及佛像经文，在五洲山开凿了气势磅礴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早的佛像造群之一，1500年的历史已经像烟尘一样消逝，但是拓跋晃保护僧侣的善心与勇气仍闪耀在云冈石窟那一尊尊慈悲祥和的佛像之间，直到永远。历史永远铭记那些智慧而勇敢的人，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不助纣为虐；而那些迫害正信、为蝇头小利而残害信仰之辈，也终将被历史唾弃。 二，晋中监狱盲从无智害人。山西素称表里山河，历来山西人以灵活多变，善于融合化解难为之事。三十个省只有山西，古代地上建筑物保存完整，占全国80%。可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华夏文明的缘起之地，却发生着外界很难知道、被中共遮掩的密不透风的信仰迫害。从1999年至今，江泽民及中共发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以非法判刑、洗脑、跟踪、酷刑折磨、截断经济、肉体消灭等等反人类手段，摧残着以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山西男性法轮功学员主要被非法关押在晋中监狱，也称山西省第一监狱，位于祁县。据明慧网资料，晋中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折磨，曾迫害致死9名法轮大法学员，罗宝俊2021年，王继贵2016年，郭晓文2013年，韩海明2014年，陆海星2012年，卢瑶学2010年，栾福生2007年，康志国2005年，刘志斌2004年。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改善监狱条件，建起一座现代化程度高的新楼，号称山西监狱系统的第一个高界监区，楼体呈回字形，共4层。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狱人性化的开始，而是以更现代、表面鲜亮、背后更阴狠的方式，强制善良人放弃信仰。自2025年5月开始，晋中监狱开始暴力洗脑，从刚被非法入监集训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一个个带到高界监区4楼禁闭室，日夜罚站，不让睡觉，殴打，喷辣椒水，然后是下队的一个个带到禁闭室折磨。侯立军，男，现年54岁，山西省太原市人，曾被非法劳教，后流离失所20余年，2023年被非法判刑10年，后被劫持至晋中监狱。在晋中监狱高界区集训队，侯立军连续数日昼夜不让睡觉，长时间坐小板凳，他被迫害的有时便不出小便，腰背疼痛难忍，后下放监区。侯立军绝食反迫害，遭受野蛮灌食折磨，去年绝食达200多天。对于不认罪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停止会见家属，不给办电话卡，不让给家人打电话，甚至连通信都被停止，不给办白名单，导致家人无法上账汇款，狱内消费被限制，这是严重的践踏服刑人员的基本权利，明目张胆的违反监狱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监狱说不让给办白名单和电话卡的，驻监检察官也和监狱沆瀣一气，对法轮功学员的反应不予理睬或帮助监狱开脱。三，金玉良言治金人。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流传久远的佛家大法，以真善忍为准则，目前已传至100多个国家，受到全世界欢迎及好评，唯独中共利用信息封锁迷惑众人，迫害好人，造下无边罪业。盲从无智，中共为什么不让公检法人员出国？因为惧怕出国后看到法轮功弘扬世界的真相，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强烈谴责与责任追究。山西人啊，醒醒吧，不要再跟随中共指使作恶了。表面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升级了，得了一点奖金，可是放长时间看，到现在被抓、被判、被撤最多的，不就是政法系统的人吗？ 上至周永康，下至被查的20000余公检法人员，仔细查一查，绝大多数直接间接都和迫害法轮功有关。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做过什么，自己用秤称一称，是不是问心无愧，是不是对得起脚下这片黄土地，是不是将来有一天可以拍着胸脯说对得起天地良心。山西人醒醒吧。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金溪冤案制造者，跨越千年的风险模式》，作者启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历史中，滥用司法权力制造冤案者往往难以善终，从帝制时代的酷吏到现代政治运动中的执法者，这一现象在不同时代反复出现，并在今日仍引发关注。这篇报道梳理历史与现代的若干案例，探讨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滥权者为何常成为政治风向转变时的牺牲品。一、从秦到明，酷吏与权力的危险因果。中国史书中记载多位因制造冤案而身败名裂的官员。秦朝宦官赵高以操控司法陷害忠良闻名，最终遭到政敌反击，被诛杀三族。唐代酷吏来俊臣以发明酷刑逼供闻名，曾得到武则天倚重，但在政治局势变化后被处决。明代权宦魏忠贤借罗织罪名打击异己，崇祯即位后遭清算，其遗体被戮尸示众。历史学者指出，这些案例反映出一个共同特征，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依靠制造冤案维持权力的人也最容易在权力更迭时被迅速抛弃。二、现代中国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制造者。1949年后，中国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司法系统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参与制造大量政治案件，文革结束后，他被隔离审查，精神崩溃，在公审前自杀身亡。研究中国政治运动的学者指出，这类案例显示出一种循环模式，在政治高压时期，积极执行政策的人，往往在政策逆转后成为问责对象，并令个人和家庭都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三、1999年后，与法轮功相关的冤案指控。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打压法轮功后，部分公检法人员被指参与罗织罪名、酷刑逼供与非法判决。例如，明慧网在相关报告中提到的案例，唐一军曾任中共司法部部长、辽宁省省长，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名被开除公职和党籍，遭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逮捕。2025年2月在厦门市遭起诉。傅振华曾任司法部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在任期间制造了大量法轮功冤案，于2021年10月2日被中纪委审查调查，2022年3月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7月28日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当庭认罪。9月2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吴爱英曾任中共司法部部长，分管公检法的山东省委副书记，任职期间制造了大量法轮功冤案。2017年10月
严重违纪，被连降三级，开除出党，被官方媒体称为一个不懂法律的官员。李东生曾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担任 CCTV 电视台副台长期间，导演了中共抹黑诬陷法轮功的重头戏《天安门自焚假新闻》，以此加剧了对法轮功的全国性迫害。2016年初，他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据不完全统计，除此之外，众多各级地方执行官员也纷纷遭遇不同形式的转折，有的突发疾病死亡，有的被自杀，有的以各种名义落马。我们无法独立核实上述全部细节，但上述案例在国际社会的法轮功社群与人权报告中被广泛引用，作为迫害者遭报应的例证。四、文化视角，善恶有报的理念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典籍强调行为后果。道教《太上感应篇》描述了作恶者减算的观念，意思是有天神记录人的所作所为，作恶之人会被削减寿命，还要过贫困的生活，刑罚与灾祸也会跟随而来，等到寿数完全耗尽时，就是他的死期。佛教《法句经》揭示，无论虚空及海中，或入山间之洞窟，欲求逃脱恶业者，世间实无有事处。意思是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逃脱恶业的果报，迫害无辜者最终难逃后果。有关学者认为，这些文化理念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深远影响，即便在当今的中国，也依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理解。五、政治视角，为何冤案制造者常成为政治风险承担者？政治学者指出，这一现象并非单纯的因果报应，而是与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相关。一、替罪羊，高度集权下的责任集中化政策转向时，执行者往往成为替罪羊。二、人治，缺乏独立司法机制，在政治案件中，执法者的行为往往依赖上级指令，而非法律程序。三、政治忠诚的脆弱性，在权力斗争中，曾经的忠诚者可能迅速被抛弃。四、历史，社会文化中的道德叙事、历史与宗教故事，贯穿着恶有恶报的过往案例。结语，历史与现代的共同提醒，无论是帝制时代的酷吏，还是现代政治运动中的执法者，历史呈现出一条反复出现的模式，在缺乏制衡的体制中，滥用权力者往往也是最终承担风险的人。对今日仍在司法与执法系统工作的人而言，这些故事提供了一个持续的提醒，政治环境可能变化，但滥权的后果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回到个人身上。背景信息，610办公室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正部级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多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主任多由公安部副部长担任，专职推动和维持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国安法外机构，主责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称，610办公室是为专为消灭法轮功而设计，游走于法律管辖之外的安防机构。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国务院总理以及原国务院副总理黄菊、韩正、汪洋 都从未在中央610办的正副专职负责人的任免令上签字。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3月，中央610办公室被习近平当局裁并，职能并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和中国公安部。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